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我是文会，文章的文，恩惠的惠。今天呢是第24讲，也是最后一堂课。那么文会呢会和大家呢来谈到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呢守贞誓约。这呢可以作为我们单身事工当中一项活动。那谈起呢性的挑战，这对已婚者又或者是单身者呢都是真实而强大的。在各类对单身者生活的调查里头呢，都显示正确的性观念、清洁的身心都是健康单身生活的要素。而教会关顾单身者呢，也应该注意在性教育、性观念这一方面呢，给予单身者应有的教导、辅导以及帮助。好，说到呢守贞誓约啊，这一项呢可以在单身事工当中推展的活动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呢婚前守贞运动。婚前守贞是一个课程，是由美国基督教基金会组织爱家协会提出的一套教育理念。那么主要呢是引导青少年学会性自律，避免伤害。那么这一套课程呢在08年的时候呢，内地的浙江大学呢就开设啊，到了2010年呢，中国的云南省大学中学呢都有开相关课程。好，我们用婚前守贞运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单身事工当中我们推展出守贞誓约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邀请单身肢体参加有关的单身活动、讲座或者是小组，那么可以呢在单身团契或小组当中呢进行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可以用特别的活动方式来举办，例如4次的专题讲座，那一定要有报名并且要进行甄选，所有参加的人必须承诺参加完所有的聚会活动。那么聚会活动的内容呢可以集中探讨单身的挑战啦、圣经看单身啦、圣洁的生活，而最后一次呢我们可以安排参加者呢一起的立约啊，有一个守贞誓约，并且呢我们为参加者呢定制一个守贞的戒指，在最后啊宣告誓约的时候呢，大家一致戴上左手的无名指，代表呢与神立约啊，对神忠诚。好，这是一个守贞誓约的推展活动，能够帮助我们的单身肢体。接下来就会邀请一位单身弟兄谈一谈单身弟兄会面对的各样挑战。我不是一个人行走，虽然我单身，在我身旁虽无配偶，但却有主耶稣一直伴我走。
单身人士如何面对孤单、寂寞、无助？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
最后一讲就邀请一位单身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呢，跟我们现身说法。而且这位单身弟兄呢很特别，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职业的 心理咨询师，那么他也呢曾经辅导过一些单身人士，那么让他来现身说法，也谈一谈他辅导过的个案是最棒的。黄弟兄您好。
你好文慧，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文慧呢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头呢就介绍自己是单身人士，而且是大龄的未婚女青年，以内地的说法是剩女啊。那么您是不是剩男呢？
从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讲应该也是吧，哈，30岁出头了。
30呢其实是一个关头，因为呢根据一些人的分析呢或者是一些调查问卷就说呢过了30这个婚姻压力呢就开始
剧增
递减。
递减啊，
对，
哦，这样
30前是很紧张的，然后过了30呢还是很紧张，但是慢慢的34、35慢慢的可能那个压力就开始递减了。
哦，这样子。
嗯，那您现在是
差不多，我倒觉得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一个，就是好像是剧减还是这个剧增。
换句话说呢，你应该没有来自于譬如说家人的催婚啊。
有正常的咨询，我自己是咨询师，但是咨询师首先也是人，
嗯，
也是个弟兄，所以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面临的情况呢，其实是大家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呢，黄弟兄，您一直面对巨大的压力，所以呢，过了这个30，你没有感觉到递减，你也没有感觉到递增。
是比较大啊，
哦，是比较大，
所以刚才这个
程度上还是有一点的
啊。刚才这个文慧在讲的时候说，讲到会说啊，很多单身的姊妹挺有压力，但是其实我在这里想讲，哎呀，我们单身的弟兄呢也是蛮不容易的，
单身弟兄也是很不容易，
啊，对啊，蛮单身弟兄其实也不少。
哪一方面不容易呢？
弟兄的话呢，可能对这种婚恋的考虑啊，也会受很多社会期望的影响，啊，比如说。立业啊，比如说经济的基础啊，或者是事业的基础啊，这个会对弟兄们有比较大程度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是传统家庭的压力，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坦白的跟听众朋友讲哈，就是也是一样的，有这方面的一些压力。
是。那么我想知道啊，既然有这些压力的存在，而且以这样看来呢，您本身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成为大龄的未婚男青年呢？
我们
对不起，挺直接的啊。
我没关系，但我会这样想问题，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并不需要有特别具体的原因说为什么一定会这样，只是我会想我自己的话，就是个人的际遇，从这个上大学然后就读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忙的学业，曾经哈，做心理咨询师，但是曾经呢自卑，所以呢希望在某些方面特别厉害，那希望自己特别厉害的时候呢，就会去很下意识的去努力。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回避去男性的思维和这个心里面的特点呢，就是说当他特别专注在一个事情上，他会忽略到旁边的一些啊，我们讲姊妹啊，或者是一些女孩子这样的一些人啊，可能会有所忽略。
嗯，
那是啊，上大学那个阶段啊，那后面就是研究生哈，读到这个毕业之后工作呢，在不同的地区工作过，就是这种情况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好像不是特别安定的，长时间属于某个城市的这种稳定感。那这种稳定感会让自己觉得好像说还不是对未来不是太确定，那是不是现在就怎么样，这是一方面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有留意啊，也会有留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个人的际遇呢影响会关系会比较大。
嗯
啊，
我抓到一个重点啊，其实挺好奇，因为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呢，女性呢当然譬如说像文慧过去读书工作，包括现在呢也是不在家乡。所以您刚才讲的那种不稳定感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特别是当我在发展感情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一点。但作为一个女性呢，她到了适婚年龄，她其实呢就算不稳定，她的稳定感其实是放在她的对象，就是说啊，我喜欢这个人啊，我爱上这位弟兄，那么他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也是传统观念。
是
但是刚才听您讲 对，弟兄就是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真的要定下来在这里，然后我才会考虑到
弟兄会比较多，相对来讲会比较多的这种稳定感呢，可能会比较多的跟自己的事业相对关系会大一点。
所以当你的事业还没有稳定，你不一定能够在这个城市发展或者说长远的在这个城市住下去，你就不一定会考虑是在这个城市里头认识这个城市的对象吗？
对于我个人而言是这样，但是这不并不意味着说对其他弟兄也是这样。个人特点会比较专注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会觉得说同时应对这个几个不同方面的这个事情呢会比较棘手一些。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压力包括哪些的？家庭啦，您的年龄啦，工作啦，个人的需要等等。
年龄的压力会有哈，比如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会觉得男的二十几岁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年龄的压力。二十六七岁、二十七八岁也觉得稍微还好。但是呢，后面呢，这个到三十啊，或者三十过了一点呢，就觉得哎呀，自己真的年纪大了点了。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有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会有这个家庭给我的压力。其实男性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会寻求一种生命的就是从这个信仰的角度，会寻求一种完整的感觉，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会觉得自己好像缺失了一个，当然圣经讲了少了一根肋骨，所以找到肋骨的时候呢，会觉得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缺乏的感觉，
成家立业对男士来讲，对对男士来讲是比较现实比较需要的
对，
我很想知道就是在您辅导的个案里头有单身人士吗？
有一些。
有没有因为是单身而带来的一些困扰呢？以至于他们要来寻求辅导。
单身带来的困扰常常会怀疑，给自己带来的这种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感会是一个怀疑和一个冲击，说哎，我这个剩到今天或者单到今天是不是因为自己那些方面不够好或者是不是自己有些问题，会有对自我的一个困惑。另外一个就是辅导，就是帮助单身的这个弟兄哈，常常会涉及是一个实际的操作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就是会讲到说，哎，怎么样跟这个女性去沟通啊？怎么样这个追女孩子或者怎么样，就是会有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存在。
沟通的问题，社交技巧。
对，觉得现在好像我们城市很大，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息啊，什么微信啊、QQ 啊、网络啊，交流多，但实际上有真正的比较高质量的沟通和交流，好像相对而言呢，更少了。所以这个会给大家造成一种很强烈的。单身弟兄也有一种，我相信单身的姊妹有，但是单身的弟兄呢，也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源于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心与心之间交流，有一种在一起的感觉，陪伴的感觉一种高质量的沟通。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好像相对比较少。
刚才黄弟兄您就提到了这个辅导单身男士。那么牵涉到一些实质性的操作问题，您本身又是一位单身男士，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帮助辅导的对象，你觉得情况怎么样？效果理想吗？
效果理想，我自己讲呢，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对辅导的一个理解，是我们辅导是给他们方法吗？还是给他们建议呢？我觉得最重要不在这些，最重要的哈，恰恰是弟兄们需要的这种陪伴和支持。我的弟兄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刚好我自己也是单身，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比较容易理解弟兄们的无奈。那这些无奈或者困惑，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压力，比如说经济上的，这个房价这么高，或者说现在消费这么高好像结个婚算个成本都要很高，大家一起去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帮助这些单身的弟兄呢，能够发展一些建立关系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立不是说一下就是怎么样去追女朋友哈，这追她喜欢的人，而是基本的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是无论是用来这个同性的交往还是异性的交往都好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啊，怎么样去发展出来？
嗯，
另外一个是帮助单身的弟兄呢，很重要的，在单身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啊面对。啊，我们讲这个试探、
诱惑
啊，诱惑各种诱惑。
嗯、
说更直白一点啊，性方面的，
对
啊，心理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面对这样的一些压力呢，我常常会看到弟兄们呢，这个压力更大。有些人是胜不过这方面的诱惑的哈、啊，性方面、那这种胜不过，可能就会有些时候会体现，就是说。这个到处找女朋友，或者是有些性方面的一些性行为啊、有些情况呢，比如说对自己的一种性行为，比如说自慰哈、手淫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弟兄们的这种性方面的试探比较多，这个是很直接的啊、特别是男性的话呢，他常常在这方面本身呢就两性交往当中啊、他常常是比较主动的，
对，
好、这个他生理上有生理上的特点，所以这些呢比较不容易。啊，比较不容易、
我想问一下，那么当您在辅导或者陪伴这一些单身的男士啊，我不讲弟兄，是因为我想可能你的个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是
也有不幸的，
对
对都会有的、
就是单身男士，面对刚才你也很直白的说了啊，就是一个性的挑战或者说诱惑，也不容易。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也一直还在单身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诱惑是一直存在的，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是信主的人呢、鼓励往大家往一个方向走，就是说同性群体哈，这种群体的陪伴呢、对他面对这种性的试探啊、压力啊啊，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啊。另外呢，我们的信仰哈、我们自己的祷告，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讲有这样的需要，哎，好像这样的需要暂时还得不到满足哈、诚实的在神面前讲了你的困惑，你的期望，你的担忧。那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如果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帮助我们缓解一部分心理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延迟满足哈、心理学讲延迟满足，就是还是哪怕有这样的压力，但是呢还是有这个，刚才这个文慧也讲到，就是说啊守贞，你不要只要求这个姊妹是这样，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先要求自己，能够特别是小心这种这种眼目的情欲哈、就是这种，因为男的常常是眼睛看哪里就容易有想法，这个是男性的一个特点，所以祷告、群体的陪伴，相互弟兄之间啊，相互的代祷，守望，这种守望是很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说我为你祷告这么简单，而是有些群体我看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会相互督促，你这个星期去哪了，这个你干嘛去了或怎么样。其实有些时候这种方式好像听起来比较硬一点，或者是好像
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不太喜欢，
但其实恰恰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恰恰是非常有用的方式。那另外就刚才讲到，就是这种延迟满足，那相信的神预备最合适的也是更好的在婚姻当中，所以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性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比如说婚前的这种性的这种滥交哈，或者婚前的同居的性行为，因为它确确实实，从心理学研究啊，它确确实实影响到婚后的婚姻质量。
对，
再说具体一点，影响到婚后的这个夫妻性生活的质量。因为人的性方面的需求和他心理上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很多时候呢，它是相互有关系的。
对。
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呢一个是诚实在神面前祷告，群体的陪伴和相互的督促监督，另外一个是看等候前面更合适更好的，
有个盼望
对，一定要给人就是有一个还是有希望的哈，哪怕年纪大一点，有的弟兄会特别自卑，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穷或怎么样，但是总会有一些你能看到一些见证的时候，总会能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见证，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介入到弟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那在每一个情况上呢，都有好的，都可以有好的见证的。那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也有一些基本性的知识方面呢，比如说是不是一定是怎么样的，他的这种性快感是最高的、最好的。那个一些比如说色情电影啊上面的教导或者是传递出的信息呢，其实是不一样。但是这块就在这里就不去详细去敞开所以一方面是这些知识上的，然后呢群体的陪伴祷告还有呢很重要就是单身的预备那你希望找一个这么好的太太，那你在个人可以这个调整的范围内，你在哪方面可以更好的预备和这个操练呢？
对，
我跟我的来访者弟兄们这么讲，那我自己也学习，所以有时候甚至会有些交流。常人常理来讲呢，其实是蛮自然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并不是说做辅导就一定是说好像自己一定是特别好了，然后去带那些不好的，并不是这样子。
哇，刚才听黄弟兄讲呢，我想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学们呢，立刻会想到，原来单身事工其实可以做很多的，
很多。
对，好像您讲的陪伴他，除了要建立他的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还有就是他的一些价值观，那么还有婚姻观啊，然后还有您提到了性教育，哇，性观念、社交技巧、与人的关系的建立，哇，很多范围其实都是很大的范围。
其实还有一块啊，就是男性的身体他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很重要。面对这种性的压力和试探，他有时候性的压力他会伴随一些身体的反应但是这些东西跟他身体的健康和他的运动很有关系所以有一些压力可以部分的有运动去释放，那运动给能给人一些愉悦的感觉，
对，
能够给帮助人呢释放一些多余的，我们就说感觉上一些多余的能量，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释放，而且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对婚姻也是好，对自己关键也是，没有婚姻或者是没有这个进入到婚姻那个地步的时候呢，这个其实身体上的健康呢非常非常关键，但这一点好像忽略的比较多所以我通常会鼓励大家多一些运动自己身体好那你要等你的身体也要好一些
对同样姊妹也是
我跟弟兄们会讲一些这个很实实在在我说你这个身体要练好了这是一方面呢帮助大家能够释放部分的性的这个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他不会去异性有这种性交但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自慰手淫那其实这个时间长了影响自己身体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害的那这一点呢其实讲的人就不多那如果有人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自己一个人躲着做这些事情或者自己看色情的这些图像电影的话呢实际上对他的身心都有损害那这种损害呢是会有影响的
特别基督徒他会有罪疚感这个对基督徒的灵命跟神的关系其实影响很大的
对另外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在面对单身但是说仍然就是面对单身呢好像仍然这种性的需要是一个很刚性的需求它是很强的一个张力特别是如果是有信仰的人的话那这个张力更明显
对
那这个张力没有办法去否认它的
还
是很直接的很诚实的一个城镇但我觉得这里面并不是说就什么都好像都完全做不了因为我们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感到某方面有需要有缺乏的时候呢像能不能滋生出一种更加珍惜这方面的一个心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会觉得那自己有这个性的需要或者是这种陪伴这个姊妹的陪伴的需要的时候会更多的清楚说那真的是圣经说贤惠的妻子是神耶和华所赐的也就是说是更需要神的帮助能不能往这个方向走还是说更需要自己到处去找这里面是有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到处找或者是怎么样是可以找但是这个关注的能不能在缺乏的时候能够更加珍惜这样的一个东西
原来我是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神创造我 的确就是这样的
人。对啊，所以在这方面呢，能不能够更加珍惜？那如果有一个更加珍惜的信心的话呢，能不能够更加再往前做一步，就是为对方去祷告，为自己的性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为对方的情欲一些祷告。你其实可以在没有认识对方之前就为对方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连接。所以我想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有所作为的一些空间。
那最后呢，我想问一下黄弟兄，作为一个单身男士，那么也辅导过、帮助过、陪伴过这么多的单身男士走过来，给单身男士或单身人士
建议是吗？
对，建议
可以怎么样？对，
现在我看您还是相当健康的一位单身男士，所以你就把你的这个健康的秘招给大家。
我会觉得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单身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想，大家普遍会想，就是说啊，我要是有女朋友了，或者要是有老婆，无论是自己的感觉，还是性的需要，还是别的需要呢，好像就
解决，
或者说我的孤独呢就被解决了。但是能够认真的省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孤独真的被完全的解决了。我想其实这只是一部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这种单身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无论是情感上也好啊，心理上社会饥不择食的或者很慌的感，好像是赶紧找一个人然后他能够满足我所有的需要，不是特别健康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有一些需要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婚姻当中能完全的满足，比如说有些时候人的孤独感，那这种孤独感有些时候是源于与神的分离，或者我把它称为一种灵魂的孤独，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知己能够帮你，
对，绝对
说觉得被理解了就帮你满足了，并不，这部分满足不了这部分是需要神的。另外一种就是说包括性的需要，当然在婚姻当中可以满足，但是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可以满足，那还大家夫妻生活节奏也不一样，所以我也碰到过性生活不协调的情况，仍然有很多功课，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呢不是能够马上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所以这里面一个观点就是说，不是依靠另外一个完美的伴侣解决自己的问题，好，焦点并不在对方。回到文慧刚才讲这种实际的建议哈，弟兄们，身体呢很重要，我们至少可以相对不该看的地方不要老是去看了。这个该锻炼的时候呢，
好好锻炼，
好好锻炼。需要群体，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信仰，有盼望。刚才讲的这几点，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里面啊，我有时候会反而退一步想。尊重神创造我们的一个规律，所以有些时候呢，也许到这个年龄了哈，这个事情可以把它放到稍微优先一点，因为弟兄的毛病啊，包括我以前也是常常会觉得好像就是说，当然婚姻家庭很重要，但是现在呢，先把事业搞好了才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会有潜在的张力和风险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比较理性的。或者说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脑，也要我们去思考的，而且弟兄们也要弟兄们主动一点，对双方都有好处。单身时候最重要的，从我个人的专业和这个经验背景来讲，我会比较考虑是心理方面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觉得不错的人，能不能够勇于走出那一步，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内在的一些阴影，心理的障碍，交往的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亲密感的恐惧，对婚姻的不合理的期盼，这些东西在拦阻我们去建立，去找到那个合适我们的伴侣，这个是我会比较关注的。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而是其实有合适的人的时候，我们走不出那一步。为什么走不出那一步？这个是我们要去探索的，要去寻求帮助和学习的地方。
是非常好，最后这个总结啊，我觉得心理的因素大过所有外在的因素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男性，包括女性啊。非常的谢谢黄弟兄，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文慧。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